子日平安，四月中旬，我和建华去了一趟南京。我们在那里有一些的服侍，结束之后，我们去了黄山。在黄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天地之美，美在黄山；人生之梦，梦言微舟”。去黄山，一方面是想圆黄山梦，另一方面想给自己已经够了60岁的自己一个挑战。黄山的美确实令人赏心悦目，但是爬黄山一天下来，最后的一段行程，我们要从白云亭赶在日落之前到达光明顶看日落。这一段路只有短短的3英里，都是上坡路，使尽了我吃奶的体力跟脚力。建华更是埋怨连连，要来黄山都是你的主意，下次不跟你了，真是够折腾人。在光明顶上，我们一夜好睡，早上清晨4点钟的时候，被窗外的狂风暴雨吵醒了，原来的黄山梦看日出也只好作罢。我们匆匆忙忙地穿上了雨衣下山，俗话说上山气短，下山脚短，下黄山也不是那么简单哦。下了山，我们都已经成了肉汤鸡，心中不免有一些感慨。2天的路程，我们脚手走个路可能不到20英里，你知道吗？当年亚伯拉罕从乌尔走到迦南地有多远？不知道哈，保守的估计大概有850英里。850英里有多远？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单程有多少？380英里。850英里，你要来回走2趟还要多100迈。建华和我只不过游山玩水，只不过从旧金山走到了圣马特飞机场附近了，已经精疲力竭了，谈不上挑战，哪来的超越？上黄山哈，人家的路台阶已经跟你铺好了，亚伯拉罕他是要赤手空拳哦，一步一脚印徒步走到迦南。你说撒来会不会哇哇叫，下次不跟你来了？肯定会了。你上主日学，老师告诉你，他那带着亚伯拉罕从乌尔要到迦南地去，你可能不痛不痒。你早上晨更，你读到创世纪12章第1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呢你也要离开，你下一步啊，你跳上车子握着方向盘踏着油门已经出门了，你也离开了。你可能在路上碰到很多困难，是什么？红绿灯车挤，你心中很烦哦，想的是什么？一个 project 今天要丢。当年亚伯拉罕千里迢迢跨越了千山万水，他不知道要克服了多少的困难，在他前面有很多很多不可预知的狂风暴雨，他成为了圣经第一位宣教士。我们不妨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来看神是如何的预备，并且让我们来学习亚伯拉罕是如何的跨越到他人生，走到他人生真正的光明。我们来读3节的经文，我们翻开创世纪第11章。 十一章的十节、二十七节跟十二章的一节，我们同声把它念出来哈。创世纪的十一章第十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一百岁了，生了亚华撒。好，我们念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霍、哈兰，哈兰生罗德。我们念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再次的来到主你圣殿当中，主你再次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能够看到主你在经上所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恭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主的手里，与我们同在，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年的年初一月八号哈，我曾经用遍满地面这个主题哈，讲过了一次道。崇拜结束以后呢，杨路平啊走过来跟我说哈，他似乎你的结尾啊有点头重脚轻。谢谢路平啊，他没有睡着啊，听到最后。不错哈，当时有一时间已经到了，我竟匆匆忙忙的结束了。今天可以说是 part two， 是延续遍满地面这个主题，也是补足那个脚轻的一部分哈。那上一次我们提到了神起初的心意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并要管理这一块土地。但是人一次又一次的违背了神的起初造人的心意。我们在上次提到创世纪的十一章一到九节，记载了人企图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巴别塔，目的是为了什么？为要传扬自己的名，免得人分散在各地。换句话说，免得我们遍满地面。然而神用了一个权宜之计啊，变乱了人的口音，使人分散到全地。这是到第九节，上次的结束到第九节，接着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啊，第十节。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十节跟上面一节创世纪的十一章第九节是圣经记载人类历史跟信仰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第十节开始就进入了神启示人这本圣经存在的主要目的所在。神从拣选一个种族，第十节闪这个种族，到一个民族希伯来民族，第十四节，到一个家庭他拉，二十七节，到一个人亚伯拉罕，十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到今天新约的时代，神拣选了你和我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现先伟人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我们都是恩献诚意。神的心意要属他的人，像天上的金、海边的沙，遍满地面。从古到今天，神的脚中借助先教已经跨越远远的走到前面去了，你跟得上吗？十一章的十到二十六节是一段家谱的记载。通常你读家谱哈，你读起来可能单调，没有味道哈。记载了谁又生了谁，生儿养女，然后又活了多少岁。但是啊，你如果仔细去默读，仔细的思想，这段经文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人最大问题是什么？人犯了罪，与圣洁的神隔离的。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当中 从亚当到诺亚，人平均的寿命年龄多少岁？大概都在900岁上下啊。但是当人的罪恶逐渐加大的时候呢，神就用洪水带来了毁灭性的摧毁。洪水之后，人的寿命整整少了三分之一，善只活了600岁。闪的后代在洪水之后，人开始吃动物性的食物，人的寿命又少了三分之一。如果你从13节、15节、17节你看到亚法沙、沙拉、希伯，他的生命都在430岁左右。在巴贝塔事件之后，巴贝塔事件应该是发生在法勒那个时代，因为法勒的意思是什么？是 divide， 是分的意思，分开的意思。NIV 英文讲是说 ，In his time, the earth was divide。在加勒那个，在法勒那个时代，在4章25节啊，在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人的寿命又少了三分之一。所以你看到11章19节、21节、23节，法勒、拉吾、希勒。他们的寿命又降到230岁，但是到了24、25节的时候，拿货只活了148岁哦，又少了三分之一，为什么呢？你没想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知道，拿货是他拉的父亲，耶稣雅记24章2节。曾经这样记载，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北神，所以合理的推论，他拉拜偶像应该起始于他的父亲拿赫。为此，人的寿命从拿赫开始一直到耶稣亚，人的寿命都维持在150岁上下。到了士师时期，人任意而行，信仰破产。以色列立国以后，大卫在品格上一失足成千古恨，怪不得大卫在诗篇的90篇感慨的时候，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人的寿命掉到100岁之内。所罗门在晚年荒淫无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般认为所罗门死的时候不过60多岁而已。虽然人生的概观论定不能取决于你的岁数长和短，但是神在历史的轨迹当中让我们警惕到，神是轻慢不得的。自古至今，人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真正的岁数是跨越到永生，与神同在。我们从10节一直到26节的加伯当中，在这个人类的洪流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接一代，生说是很容易哈，养其实是一个大学问。相信你做父亲的，你做母亲的，有经历到教养子女无可奈何的痛。今年5月，我跟建华，我们去到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机构台湾基层福音，在苗栗县头屋乡的头屋教会，我们在那边服侍了一个半夜。在这一个半夜的当中呢，我深深的体会到乡村的教会跟城市的教会所面对问题其实是不相同的。乡村和城市在教养孩子上面其实有天壤之别。乡村破碎的家庭相当的普遍，酒和毒是家庭破碎的原因之一，隔代教养相当普遍，孩子往往是无辜的 受害者。在这一次的头屋我们服事当中，我对于避难所这个名词啊，我有一个很深深的更深的体验。我碰到一个小孩子伊恩，他只有小学三年级，我们七人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右脸上有一个蓝色的胎记，让我印象深刻。今天我在见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可以站在台前面了，拿着铃鼓，打着拍子，有板有眼的啊，在上面配搭着啊，在跟唱诗配搭着领诗哈。有一个晚上，教会电铃门铃响了，他在外面敲门说：“陈老师，陈老师，我是伊恩哦，奶奶喊我在门外。”原来是怎么样？伊恩的父亲喝醉了，他们是来避难的。他们停留在教会将近到十点钟才离开。事后我才知道，伊恩跟他的奶奶又在桥底下一直待到半夜一点钟才回家。有了这次经验以后，下次他们再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睡到天亮再回去。乡村有相当多的弱势的家庭，在养的方面出了问题，需要你和我的关心。以恩的无奈，最后有苗栗县县政府社会局介入把他看管。有一天我带着以恩的奶奶，奶奶买了两个大大的苹果，是以恩喜欢吃的，我送去了一本儿童圣经故事，养子不教谁知过，学校吗？社会吗？教会吗？从这一段的家谱的当中告诉我们，家庭的责任不但要生而且要养。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养出一代又一代敬虔的家庭，遍满地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当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诺亚还活着吗？诺亚一生活到几岁？950岁哈，这是创世纪9:29记载。如果照着这个家谱计算的话，你不妨加加看哈，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诺亚大概是890岁哦。当亚伯拉罕懂事的时候，有一个满脸皱纹哦，满头白发，胡子长长的，穿着长袍马褂，天天站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当你不爱主的时候，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有十代哦，会找上门哦。他问你说：“你早上成功了没有？你早上祷告了没有？你有没有参加今天的美中短线队？每天死缠活缠呢、啊，你能不敬虔吗？”这个家活见证900多年，传承信仰，你呢？你看我是否见到在家庭教养信仰的责任？你闻得到闻不到你的子女仍然传承你和我所相信的信仰吗？闪的后代生生不息，一代接一代，生虽然容易，但是在有的人的当中，一些人当中可能也不容易哦。有人生孩子像生蛋，有人想尽办法就是生不下来。生孩子不知道牵动了多少父母心啊，至少也牵动了建娃和我的心。我的大儿子2年前结婚了，之前媳妇的肚皮一点动静都没有，不止急坏了我们哦，爷爷奶奶更是巴望早点抱到孙子啊，一直问我说他们有没有问题啊，要不要看医生啊。孩子会带给家庭的快乐哈，孩子也带来了传宗接代的盼望。结果到亚伯拉罕起的沙来，左盼右盼，不见影子。你说奇怪不奇怪？ 每一代人都是生儿养女，这不是神的本意吗？这下子不生了，那么神说话还算不算话？神精打细算，从亚伯拉罕，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大约2000多年哦，代代生儿养女。但是到了亚伯拉罕，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第三次节记得说，撒来没有孩子，万无一失的神，好像在万人当中啊，有一个失误啊，神会不会找错人？神会不会说 ，Sorry, let's redo again？你说撒来在那个时空没有孩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你说呢？记得我小时候，我大概3、4岁的时候，要从县城走到我外祖父乡下的老家，那是要翻过几座山头。每次我一走到县城的城外的时候，我就走不动了。这个舅舅抱一抱，那个舅舅背一背，到了目的地，把大家都累坏了。如果我们假设亚伯拉罕跟撒来在那个时代，他有两个孩子，850英里哦，他们不半途而废，那才奇怪。撒来的不生育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手无牵挂，身无累赘，更能潇洒的走到神要他跨越的地方去，走得更远，最终生养众多，都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的应许记得遍满地面，却是永不落空的。神的祝福也随着而来，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和撒来得到福气，这是创世纪的12章3节所讲的。别人的世世代代生儿养女，到亚伯拉罕这一代，除了不生以外，还出现了一个字，什么字？死，这个字眼。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这在11章28节记载到，他拉的儿子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我们都知道人生的悲哀哈，莫如白发送黑发。令人难解的是啊，在丧子之痛之后，他拉还要西家带剑远离家乡，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拉能够这样的离乡背景？最后呢，他拉客死他乡，11章32节。圣经并没有明确的交代他拉离开无我的原因，圣经只交代说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媳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有意思的是，就接下来这句话，要往迦南地去，这句话让解释圣经的人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当然了，最好解经呢，我们能够从圣经中已有的经文来解释圣经，从事实是解释圣经。那么事实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知道他拉的祖先原来都是一个敬虔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挪亚。第二，他拉走偏的路，侍奉假神。第三，哈兰的死，合理的推论，侍奉假神的他拉，对他来讲是当头一棒，是人生的刺痛。这次我到头屋教会的时候， 有一天呢，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去看一个人呢？他一个亲戚，他说他这个亲戚是拜道信道教，是拜假神的，他要烧炭自杀，他炭都买好的摆在家里，随时就是要烧炭自杀。原来这位母亲呢，离婚了很多年哈，跟他先生分开，三个孩子都是他先生在照顾哈。最近他的最小的儿子车祸死亡，这位母亲呢，非常的悲伤，自责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非常的想不开。其实人在极度的悲伤当中有两条路，一条路你在悲伤当中继续悲伤，第二条路你从悲伤的里面你走出来，找到一条路。他那是一家之主，他有责任跟义务从现实的伤痛当中，从现实的拜偶像当中反省悔改跨越，带领他一家人走出黑暗迎向光明。信仰本身就是一个跨越，今天神仍然持续的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当中，他借着信教，借着把人从撒旦的权势抢救出来归向于神。我说过，从乌尔到迦南大约是850的英里，很远哦，千里迢迢。常常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你跟我的人生的壮志豪情啊，常常被这个漫无止境的路程啊，你可能磨得精光。现实啊，可能不得不让你低头。最现实是什么东西？我刚刚在厕所碰到王健，他说他父亲一年的比一年老。最现实的是你的身体。过去的几年啊，对我自己来讲，过了60岁的我哈，我也经历到我身体的变化。我变得不太喜欢去开车啊，我喜欢去坐 cruise。去年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的关节哈，我几乎蹲不下来。尤其你到台湾呐，你上厕所，大部分的厕所不是抽水马桶啊，都是要蹲的，很痛苦啊。他那走了一半，圣经是这样说，他们走到哈兰竟住在哪里，竟住在哪里，住，当你的脚步，当你住在哪里，你就不想动了。安逸的环境加上现实的因素，你不能不向现实低头。如果不是来自神的爱，神的呼召，一个新教士他又怎能够委身在那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我在台湾的一个报纸哈，读到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新闻哈，提到有一个78岁美国的修女潘丽安 Joanne Ann， 1983年她48岁的时候远渡重洋来到了台湾。他一开始是教英文哦，他做英文老师，他也担任一阵子的护士的工作。后来呢，他转到台南的老人的中心，他一头就栽进了洗衣房当中。他一洗洗多少年？给你猜，他一洗竟是20年，20年了。你知道他每天在洗什么？老人中心有很多，那个王健最小的，老人中心有很多什么？走不动的，坐轮椅的，拐杖的，头脑不清楚的。他在清洗老人的尿布，每天呢，洗尿布哦。他每天面对的是那些又脏又臭的尿布， 但是他说他不认为这是个困难的事情。他说重点不是我在做什么，而是我为什么这样做。从英文老师到洗尿布，这竟是Joanne N叛逆案的跨越。你跨越得够吗？神对先教者的呼召是来自于天上，神对亚伯拉罕的第一次呼召是当亚伯拉罕还在家乡的时候，乌尔，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史提晚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坡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你要离开本地和千族，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妻子撒来，带着他侄子罗德，离开了胡尔，来到了哈兰。在哈兰，亚伯拉罕面对着他人生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往前走还是住下来？是住下来照顾他年老体衰的父亲呢？这个时候神向亚伯拉罕再次的呼召，就是我们刚才念的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创世纪的十二章第四节，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75岁。你晓得他拉一生活到几岁？如果你看11章32节，他拉一生活到205岁。他70岁生的亚伯拉罕，记载在11章26节。如果亚伯拉罕离开哈兰是75岁，那么他父亲那个时候应该几岁？145岁。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父母在不远游。亚伯拉罕要丢下他145岁的父亲，朝着神所指示的方向去，迦南，往前面走。亲情跟服侍神，跨越在两者之间，原本就是一个难以取舍，忠与孝。实在难以两全。你说亚伯拉罕的一生丢下的父亲有没有遗憾？有一个支持先教的父亲，有一个明白大是大非的家庭，你的家庭呢？你作为一家之主，是否简简的跟随神遍满地面的脚踪呢？12章1节，亚伯拉罕的顺服和信心其实要付上一些的代价。他代价是什么东西？离开，离开，离开，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他熟悉的环境，他的语言，他的文化，他的家庭，也只有这样，进入迦南之后，他才有可能融入当地的风俗、语言跟各个的层面，不至于和过去的我、过去的连日纠缠不清，他才不会迷失、迷恋、懒散在过去的熟悉的环境当中，因为太熟悉了，太依赖过去的老经验，不太反省自己，看不到自己的不足，而去仰望神。神要亚伯拉罕跨出的第一步，竟是离开，迎向一个终点，遍满地面。我们不能太迷恋于起点，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中途， 我们要朝着一个终点的目标，遍满地面，快步的向终点走。我们有了起点，有个基督跟我们所立的根基，我们有个终点，那是一个方向。从起点我们要走到终点，我们需要有信心，遍满地面，巴不得遍满地面，知道地级早日的来到。我们有了终点才不会离弃起点，遍满地面，从起点跨越到终点，往神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指示这个字哈，其实蛮简单的，英文字很简单，叫 see 看。那我们唱的诗中有看见，看看，你看什么？这个 see 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被动的语气哈，往神被我们看见的地方去，往神被我们看见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带着神的使命遍满地面，迎向他那个他不知道陌生的环境迦南地区，他跨出了信心的第一步。亚伯拉罕的一小步其实是今天先教的史上的一大步，往神被我们看见的地方去。历代历史的先教士遵照神遍满地面的应许，去到一个地方，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神必然被他 see， 被他看见，让他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他跨越到那个遍满地面的地方去。最后我们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们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亚伯拉罕不是疯子就是一个傻子你说是吗？你我的聪明比不上亚伯拉罕的洒脱。圣经说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你我为世上的事跟物，你可能为房地产，你可能为时尚流行，你可能为 iPhone 在疯狂。保罗说我若癫狂是为神。这是我在南京我在公车上看到一个手机的广告，蛮有意思的，上面写着换我的装备去你的理由。看到这个广告我心中有点感触你晓得 iPhone 5快要出来了，你是不是疯狂要去买它？咱难道这是你所要换的装备吗？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没有圣经没有亚伯拉罕没有圣经，这圣经是为亚伯拉罕而写的，他没有圣经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也没有成人主日学的，但是他的头脑的装备，我在猜，我在想，一定是换过一个脑袋，一定是焕然一新，是他跨越理智，信心的往神被人看见的地方一步一步的跨越。换一句比较属灵的名词亚伯拉罕是一个先兆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离开那个起点，也不要停留在中途，去跨越到你的重点，遍满地面。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我跟志祥跟拉杰一起去的我们碰到我姐的，这是一群傻子他们的傻劲是你不可想象。今天中国大陆在追求什么东西钱每个人都在为钱疯狂，他 他们年轻，他们大概只有25岁上下，他们大学毕业有高等学历啊，他们奉献给主，他们放下的世俗的去找职业的工作，他们有一大票人哦，就是为神工作，他的使命就是在校园当中传福音。这是我最近我拿到他们的电子线，他们有3个的教会差派了100人的10个短宣队，他们5个短宣队去到国内各个校园去传福音，他们有2个短宣队去到国外跨文化，去到回教国家中亚的地方去传福音，他有3个短宣队，他们称为怜悯宣教队，短宣队是到那些地震的地方，去到汶川玉树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我们短宣队出去几天？10天呢？10天之后你大概累垮了。他们一去1个多月2个月，他们去到艺术，我这边说了，他们有个电子线，他去到艺术，艺术是什么呢？高山的地方啊。他们是疯了吗？他们傻了吗？他们有个目标，离开起点，不停留在中途，迎向那个终点，遍满地面。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地上的世界都属于你，列国跟列邦万族，我们相信都要来敬拜你，因为国权是属于耶和华的，你是管理万国的神。所以我们谢谢你，你借到一些傻子写的一些疯子，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好叫世界知道你的道路，万民能够得到你的救恩。主，因为在你里面有那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才能看到真正的光。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从今天经文当中让我们认识到，也巴不得让我们也在万国中我们能够诉说你的荣耀，我们在万民的当中，主啊，把你的奇妙的作为彰显出来。谢谢主带领我们早上的敬拜，将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